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集，郑振铎夏奈走后，吴寒怕风云不测，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奈、文化部文化局局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长陵发掘委员会下是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化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其成员姓名及概况为：赵其昌，队长，28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白万玉，副队长，58岁，小学毕业；于树功，队员，52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刘京义，队员，23岁，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冼自强，队员，17岁，初中毕业；曹国建，队员，18岁，初中毕业；庞中威，队员，19岁，初中毕业；李树兴，队员，19岁，初中毕业；王杰，队员，19岁，初中毕业。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长陵发掘委员会和考古工作队人员的概况，意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研究历史并建立陵墓博物馆为主要目的，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的历史史诗，留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以其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考空间，为此次发掘的得失做出真实而科学的评价。风雪天寿山，既然发掘名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奈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尽快上路去名陵调查。1955年最后的一天，赵其昌协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13陵这座昔日的皇家圣地。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一层惨白的脏衣，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墨烯的积雪，越过陵恩殿，爬上长陵宝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大明成祖皇帝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齐步，高低错落，黄瓦红墙， 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7公里的中轴线，如同一道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狂风劲吹，积雪翻腾，树枝撼动，嗡嗡之声伴随玄雪飘扬的雪片忽隐忽现，此起彼伏，遮云蔽日，如战鼓雷响，似万马奔腾。萋萋北国旷野，仿佛燕王朱棣正率领千军万马，挥舞金戈铁甲，再度高擎清君侧的大旗，开始横扫天下的征程。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的玉榻上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大眼睛望着皇太孙朱允炆，浑浊的眸子里闪现出几分忧郁和惶惑。在他71年的漫长生涯中，朱元璋由一个无家可归的和尚成长为一个拥有八荒四海的皇帝，他经受了无数次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而每一次都凭借自己杰出的胆略和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正当的或卑劣的手段扼住了命运的喉咙，由胜利步入辉煌。而步入辉煌的他在权力的顶峰又做出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他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以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废除了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司、督司，废除了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肆屠戮宿将元勋，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后宫和宦官干政的禁令，借鉴汉朝时期的封藩制，将26个儿子封为藩王，又采取措施限制藩王势力。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朱家永远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不被摔下。既然这一切都安置完备，那么在撒手人寰之前，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皇帝除了对自己即将离去的不情愿，还有什么担忧呢？他动了下嘴唇，似乎要跟长孙这位自己权位的继承人交代些什么。他嘴唇抽搐了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也许朱元璋凭借那种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之觉，他预感到有一个人，一个在相貌、性格、禀赋、才干等各个方面都与自己酷效的人，将在他死后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这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或许是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对皇孙朱允炆说出这个可怕的预感。他只是把身边的一个心腹太监叫过来，有气无力地悄悄叮嘱了几句密语，便闭上了眼睛。一代枭雄、大明江山的开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辉煌大业，走进了南京郊野中山之下那座规模宏大、气度非凡的陵墓孝陵去了。太祖驾崩的消息传至北平后，一队人马立即驰出古城向京师飞奔，跑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燕王朱棣。朱棣本是朱元璋第四子，封国在北平（今北京），北平为古燕地，故称燕王。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城，弄清朝廷虚实，掂量一下能否将那个诱人的梦化为现实。由藩王到皇帝，这个梦从洪武13年他被封为北平藩王开始， 已在心中埋藏了18年。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炆派来的特使，太史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诸王各守信地，勿到京师会葬。王所在地所有文臣武将悉听朝廷节制。听完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文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的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18年前那年轻出风的藩王影子。诗记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的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色淋淋的肩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炙热，时而迷蒙，时而豁朗，高鼻梁，鼻尖微微内勾，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锈的唇姿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漂浮。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